请打开诗篇颂扬的后面校义的121页。诗篇颂扬后面121页，主日41，这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41个主日。121页，108问：第七条诫命教训我们什么？回答：一切淫乱皆为上帝所咒诅，所以我们必须全心憎恶淫乱，无论未婚已婚，都要过贞洁节制的生活。109问：在这条诫命里，上帝只是禁戒淫乱以及这类的大罪吗？回答：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因此，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足以诱导淫乱之事。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也创造了性。他性和人，他不再分开了。上帝造男造女的意思，就是上帝造了男性和女性。上帝创造了性，他就给性立了一个规矩：不可以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不可以人与动物之间发生性关系，不可以与家人发生性关系，不可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不可在婚外发生性关系。性是上帝所配合的男女的婚姻所预备的。人他一旦开始干犯上帝为性所立的规矩，他就进入一种危险，而且常常是一种灾难当中。索多玛的被毁灭，同性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雅各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女儿底拿被事件强奸之后，雅各的儿子们灭掉了整个事件的那座城。士师时代，便雅悯支派面临灭绝，是因为他们便雅悯中的有些人想要跟路过的一个利未人停行同性恋，不成以后就强奸了利未人的妻。大卫能够被赶出耶路撒冷，重大的原因是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大卫的儿子暗嫩，他与亚沙龙，他被另外一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掉，也是因为暗嫩他强奸了亚沙龙的妹妹。奸淫这个性犯罪，他不仅是一个邪恶的人做的，好像就是索多玛一样，像暗嫩一样，一个像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居然也会做这个奸淫罪，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远。这个奸淫罪甚至与很属灵的人很近，就好像趴在你的门口一样。奸淫罪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突然性。当然有些奸淫罪是慢慢的从暧昧的关系发展成为性犯罪，但是有一些的这个性犯罪是一种突然的，是一时冲动的，性欲可能会被突然的勾起，好像一种不可抗力一样，人就开始犯罪。大卫与拔示巴他不是通过暧昧的关系来犯这个罪的，大卫偶然看见了拔示巴在洗澡，大卫又有这个权利把他叫过来，于是就立刻发生了性关系，没有暧昧，没有预热，但是这种犯罪会突然发生。奸淫罪有的时候就像一个龙卷风一样，啊，突然就刮过来，就把房顶给掀了，我们就进入灾难当中。性欲它就在我们里面，它就好像趴在我们门口一样。而不被上帝的命令的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性欲，它有的时候会突然窜出来，我们的生命 生活就开始改变了。奸淫罪它摧毁我们自己，摧毁家庭，甚至引发更大的灾难，像是索多玛和便雅悯一样。上帝创造性的时候说一切都是很好的，性也是很好的。被上帝的话语所控制的，降服于上帝的话语的性是非常美好的。当人开始犯罪，他不再听上帝关于性的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自由了，我们性解放了，性开放了，结果我们就进入了危险甚至是灾难当中。性就在每个人的心里，性试探离我们都不远，手淫的罪，上色情网站的罪离我们都不远，在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罪，它扭曲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进入到危险和灾难当中。主耶稣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而性方面的试探就在我们身边，而性犯罪发生的凶恶离我们非常近。我们在性方面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寻求那创造性的上帝的帮助，让我们再次仰望上帝为性立的规矩。第七诫命，不可奸淫。本次正道的主要意思说，上帝吩咐我们要从全方位来践行贞洁。今天的题目是不可奸淫。首先我们看上帝吩咐我们践行贞洁，第二是它的涵盖的范围比这个字面要广。今天正道主要是说上帝吩咐我们全方位的践行贞洁。首先我们听第一点，上帝吩咐我们践行贞洁。上帝为什么要吩咐不可奸淫呢？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听到这个奸淫的后果会非常严重，但引发这些后果的原因是在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咒诅，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后果。今天的海德堡主日回答提到了一切淫乱皆为上帝咒诅，这个奸淫和淫乱是与上帝的本性相违背的，相对抗的。上帝是憎恶淫乱，圣洁是上帝的本性，而奸淫是性方面的一个污秽，玷污自己的身体。上帝从他的圣洁的本性上，他是厌恶憎恶咒诅奸淫的。利未记十八章列出了上帝说的这个奸淫是指这些罪，就是奸淫罪。最后在十八章的三十节总结说，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弗所书五章三到五节说，至于淫乱及一切污秽或是贪婪，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细小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上帝厌恶到一个程度，就说你这个污秽的话连提都不行，是不合圣徒体统的身份的，是上帝所厌恶的。一个圣徒你怎么会说这样的一个话？行淫乱的人不能在上帝的国里。利未记说，你行这些淫乱的话，迦南地会把你们吐出来，何况是那天国更不把你吐出来一样。当然当我们的里面的性欲被勾起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各种淫乱的画面和想法的时候，我们的出路就是圣洁的上帝。情欲好像龙卷风一样，它 席卷我们全身，好像不可抗力一样。但是情欲有一个敌人，有一个强有力的敌人，就是圣灵。这个圣洁的灵是使人成圣的灵，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位使性成圣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性欲无法忍受，想要犯罪的时候，让我们立刻的呼求圣灵。在祷告中，圣灵带领我们好像到天上一样，你就好像以赛亚一样，看见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上帝，他的衣裳垂下，遍满正殿，天使彼此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全地。看见了这个圣洁的上帝以后，以赛亚马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弗就飞到以赛亚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了以赛亚的口。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就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圣灵带着你好像飞起来一样，看到这位圣洁的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说：我是一个性不洁的人，也住在性不洁的人当中。上帝的灵又把你带到十字架那里，这个十字架就好像祭坛一样，圣灵把那红色的血洒在你的身上，你的罪孽被除掉了，你的罪恶被赦免了。然后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差遣我来做你要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差遣我做圣洁的生活。当我被性欲所困的时候，让我也能够像天使能够说：圣哉，圣哉，圣哉。情欲想要使你犯罪，但是圣灵却用这样的机会反而把你带领到圣洁的神那里，带到十字架那里，你再次被圣化。大能的上帝能够把你即将犯罪的机会，他可以全然翻转成为一个你被圣化的一个机会，是个渴慕神的一个机会，因为他说：我是耶和华。上帝是圣洁的，这是上帝禁止我们奸淫的原因。上帝吩咐我们践行贞洁，具体指什么呢？它是指全心憎恶淫乱，并过贞洁节制的生活。我们首先听全心憎恶淫乱。海德堡主日今天的主日说：所以我们必须全心的憎恶淫乱。其中的一个经文依据呢，是犹大书的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如果把一个手绢掉在了有粪便的马桶里面，我们还会把那个手绢捞出来使用吗？我们会很本能的感到恶心厌恶。上帝要我们对待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的时候，也是一个类似的态度，是一种太脏太污秽以至于恶心想吐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帝要我们全心的憎恶淫乱，上帝要我们对于手淫像色情这样的行为有一种恶心厌恶的态度。当网站突然跳出一个 半裸体的照片广告要吸引你的眼球的时候，你应该是心里是立刻感到恶心，想吐，立刻想关闭。但是我们常常是相反的，心里知道不应该看，但是好像眼睛有磁铁一样，立刻就被吸引去看了。原来我们的情欲是与上帝的命令为敌的，是完全相反的。上帝要我们对这些感到恶心想吐，但是我们却相反的感到刺激，感到享受。上帝要我们感到恶心以后立刻离开，但我们却这相反的，不但不离开，反而还流连，甚至是沉迷于当中。上帝要我们全心的憎恶淫乱，这样的心源头不在我们里面。只要是好的，一定是在上帝里面，而上帝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样的心的。耶稣就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这种看见情欲的这种沾染的话就恶心的这样的性情，就好像是枝子结的一个果子一样。约翰福音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也接着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话语里面祈求，神就会赐给我们这种全心憎恶淫乱的心。离开耶稣，我们想自己的努力是徒然无益的，我们借着每周的听道、每日的灵修、读经，还有圣徒相通，在这些当中，神借着他的葡萄树在你里面生成这种憎恶淫乱的心。反过来，你可以每天去忙别的，忙学习，忙各样的事情，但是期待着自己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或者是有什么淫乱的想法的话，我会很圣洁。就好像一个农夫，他也不撒种，他也不劳动，但是他就想着，哦，会有一个好的收成。上帝是借着撒种，借着除草浇灌来有好的收成的。上帝是借着基督的话语和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结出一个果子的。这就是上帝设立的自然规律和在我们里面的属灵规律。当我们照着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智慧人，而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上帝吩咐我们践行正洁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全心的憎恶淫乱，其次是我们生活要生活上贞洁和节制。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3-5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个守着自己的身体就是贞洁，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就是节制。所以海德堡41主日说，无论未婚已婚，生活都要过贞洁和节制的生活。好，我们就看这段，远避淫行是用贞洁、用圣洁和尊贵来做的。圣洁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而尊贵是看自己的身体为宝贵，为尊贵。远避淫行就守贞洁，它的第一个角度是看自己是分别为圣给了上帝的。我们被基督宝血洗净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就罪得赦免就完了，而是随着罪得赦免，我们就分别出来归为上帝为圣了。是一个我们被上帝赦免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归给上帝的那一刻。逾越节那天， 就是躲在那个涂抹着羔羊的血门后面的以色列的长子都没有被杀。每一个被拯救的以色列的长子都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民数记8章17到18节说，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一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被救的人，看自己就像利未人一样，是分别为圣的，是专门用来服侍上帝的圣殿或者祭司的。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分开归给耶和华的。当我们被性开始强烈的试探的时候，情欲开始涌动，好像不可以抵挡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圣灵，来与我的情欲为敌。我难以胜过我的情欲，我软弱，我即将屈服。圣灵啊，求你带我回到那逾越节，回到那个晚上，让我看见那门上的血，让我想起那流血的羔羊，让我明白你这样的救我，是为了把我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你为圣。我实在软弱，求你把十字架的活化在我的面前。我求你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救我脱离情欲的凶恶，让我胜过情欲，于是我可以指着主，可以夸口，让我像与神摔跤的雅各一样对你说：你不给我这个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守贞洁的第二个角度，就是用尊贵来守，就是看自己的身体为尊贵。你不会随便的让人摸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非常尊贵的。圣经说，用尊贵守着你的身体。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身体是尊贵的，你不能让人来摸你的身体。上帝为你特别的设立了一个界限，一条红线，不允许人来摸你的身体。年轻人，上帝设计你的身体是用在婚姻里面的，也是上帝来为你的身体立了一条红线，你不能让人在进入婚约之前就摸你的身体。人无论以什么理由，他不可以跨过上帝给你立的红线。有人可能认为，我心里已经认定他是我的配偶了，对方也强烈的要求要用性关系来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把自己当成是未来的配偶。如果不发生性关系，就证明了你不爱我。这种事听起来非常好听的理由，是一种极大的试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情欲是有欺骗性的。以弗所书4章22节说，这个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私欲的迷惑，原文直译就是迷惑人的私欲。私欲一般不会很赤裸裸的来勾引你，而是用一个非常好听的理由来迷惑你，这是私欲的特点。私欲还有一种其他一些迷惑人的说法，比如说手淫的话可以释放你的欲望，防止你胡思乱想。又说你看色情网站的话，你可以满足你自己，满足你的自己的欲望，免得真的和人犯奸淫。私欲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会找一些很好的理由来为犯罪打开一条通路。私欲，他想办法骗人，就可以犯罪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生出的过程是带着欺骗性的，来给他开一条道路，达到犯罪的目的。比如说，你犯这个罪的话，可以避免更大的罪，所以 it's okay。这时，你看自己的身体为尊贵。我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是多么尊贵的！哪一个身体能够比基督的身体尊贵呢？上帝为了保护我这么尊贵的身体，为我立了一条红线。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是最爱我、最保护我的上帝为我设立的红线。你可能会害怕不答应男朋友的要求，他会离开你，而你又非常的爱他。你看你的男朋友很美，舍不得他，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愿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你是否看见基督全然美丽？你是否甘心乐意的愿意满足基督对你的要求呢？主耶稣对你说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他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过贞洁的生活，要用分别为圣和尊贵来守我们的身体。神也在同样的经文中说，要节制。性方面的节制，就是刚才帖撒罗尼迦所说的“不放纵私欲的邪情”，这句话直译成是“不要在强烈的欲望中守自己的身体”，不要在强烈的欲望中守自己的身体。这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不合理的延迟婚姻。威斯敏斯特总结道。这个包括年纪很大才开始谈朋友，也包括谈恋爱很长时间，感情很好，但是又有这个原因不能结婚，又有那个原因不能结婚。我等我这样了以后再结婚，等我那样了以后结婚。随着感情的深入，强烈的欲望也会随之而来。上帝说，不要在强烈的欲望中守自己的身体，看对方。基本上差不多就要结婚，这是不可奸淫，他所说的直接的教训。那么，这个不可奸淫这个诫命，还涵盖更广的范围。涵盖意思就是包括的意思，它还有更多的内容。109问说，在这条诫命中，上帝只是禁戒淫乱以及这类的大罪吗？回答：既然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圣灵的殿，上帝便吩咐我们保守二者，纯全圣洁。因此，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和一切诱导淫乱之事。所以，第七诫命不只是在禁止我们淫乱的这个大罪。而且，也禁止跟淫乱有关的各种的罪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一条诫命中还包含着更广的内容呢？这更广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涵盖更广内容的原因，是因为淫乱，它是代表着身体的不纯洁。还有，也暗指灵魂的不纯洁，所以禁止淫乱这句话，实际上从更广的范围在涵盖着丰富身体和灵魂的纯洁，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范围。这就是对实际的理解的原则之一。 实践说禁止一个罪的时候，实际上上帝在禁止同类的罪。马太福音主耶稣在5章21节说不可杀人，然后上耶稣基督在解释的时候把不可骂人也放在了不可杀人当中。不可杀人是不可伤害人，不可骂人也属于这个范围，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所以从这个律法的制定者来看，十诫它是指出的那个罪是指禁止同类的罪。而且主耶稣又在马太福音的15章4到6节禁止了，说因为一个人给神的殿给了这些贡献奉献，他就说我不再孝敬父母了。主耶稣特别在这里头禁止了导致不孝敬父母的这个罪，就是我奉献给神的话我就不用供养你了。上耶稣基督把这个导致不孝敬父母的原因都给禁止了。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99问详细阐述了理解十诫的原则，一共是8个原则，其中的第6个原则是这个，在一个罪或责任之下所有同类的罪也受到禁止，同类的责任也在所吩咐的范围之内，连同所有的原因、途径、场合、表现、挑衅都在内。当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把这个罪的有关的原因、途径、场合、表现、挑衅都放在内的话，我们就可能担心我们会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在律法之外又增加了好多的一些条例确保律法不被违反呢？这个担心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十诫它不是道德律的全部，而是道德律的总结。道德律很多，圣经中道德律很多，十诫就像一个书的目录一样，每一个目录里的每一行后面的解释理解的话要到圣书里面去读的。法利赛人的问题是在律法之外加了一些条文来确保律法，而威斯敏斯特的这个解释不是在圣经之外，而是说十诫的这个意思是在圣经的这里面，然后在威斯敏斯特中详细的告诉你了在第几诫命中都包含哪些的内容，都附上了经文。威斯敏斯特不是在圣经之外给你增加一些条例，而是用圣经来解释上帝的十诫。我们看到了十诫的这种概括性和广泛性。那么我们再具体来看这个第7诫命，如果它是很广的话，还会包含哪些更广的内容？它包含同类的罪，也包含跟它有关的那些途径、原因、诱因、场合等等。109问提到了淫乱的姿态、言语、思想、欲望。大家知道主耶稣特别提到你看见妇女动淫了淫念的心里就犯了奸淫了。以弗所书5章3到4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我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我们那个词说那一个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有些口头语，有些口头语的来源是来自于性方面的一个脏话，给改良改善看起来好听的话，我们要注意我们说什么样的口头语。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来看，这个 不可奸淫中是包括比奸淫更广的有关的，包括思想、这个欲望，包括言语。有的人说，你有同性恋的这个行为的话是罪，你有同性恋的欲望的话，那就是天然的，不再是罪。不，上帝非常清楚，这样的欲望都是罪。心里头开始进行性幻想，这就是奸淫罪。黄色的笑话，或者跟性有关的什么笑话，连提都不可以提。有一些音乐，还有一些性方面的一些暗示，听都不要听。还有一种跟性关系的姿态。威斯敏斯特提到了，不可以有轻浮的举止，不正派的衣服，还有淫荡的眼神，还有这淫乱的场合，或者容易引起淫乱的想法的场合，很多跳舞的场合，它都是男女搂着跳，而且。女人会穿得比较暴露，很性感。这些都是容易产生淫乱的念头，这样的场合都要避免。就上帝这个诫命是很广的，不是说我只要不犯奸淫了就可以了。还有姊妹们穿衣服要穿得正派，不要暴露。很多，因为弟兄们很软弱。那么有的姊妹说，那是弟兄的事情，弟兄他犯罪，我愿意怎么穿怎么好看，那弟兄来自己来认罪，他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但是，上帝让我们要彼此担当别人的软弱。我们要姊妹们在这一点上要特别的要注意，要穿正派的衣服，要露得很少，来为把用衣服来遵行上帝的诫命，体现你爱弟兄如同爱自己一样。还有这种容易看成淫乱的一种表现，上帝说那种。恶事的那种现象，看起来像恶事的事情，都不要做。比如说，有些姊妹、弟兄姊妹非常热心服侍的时候，他总是单独在一起传福音，两个人一起去谈福音，一起去讨论事工，一起去出行，让人感到关系的暧昧等等，这些是为了一个很圣洁的事情来做，但是在外人看来。看起来不太好，这样的事情也要禁戒不做。具体的这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威斯敏斯特对于第七诫命的解释，非常全面。总结以上的内容，上帝吩咐我们要从全方位来践行正洁。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包含了是很多的内容。从思想到言语，到姿态，到眼神儿，到衣服，到场合，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做不了了，我们真是差得太远了。不要灰心，上帝他重生了我们，他让我们死里复活。他这个上帝的大能，不仅是让我们醒过来，用恨这个罪，而且他能够让一个原来爱罪的人能够爱上这个圣洁，这是上帝的工作，他能做。原来一个那么样做罪的奴仆的人，如今他成了一个义的奴仆的人；原来一个 只要罪一来，试探一来，立刻趴下的人居然能够胜过罪。而上帝就知道我们这个旧人一直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他就住在他的旁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而他就是使我们圣洁的那一位，专门对付我们情欲的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上帝的帮助，有神的话语和圣灵，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上帝开始这工的必然在你里面完成这工。你信吗？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你里面完成这工。你就是神的殿，而上帝他要把这个殿建成在你的身上。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圣洁的神，公义的主，怜悯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照着我们的本性，旧人情欲是一塌糊涂，面目全非，满目疮痍。主，求你掩面不看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想法，涂抹我们的过犯。主，愿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不要收回我你的圣灵，让我那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让我们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看自己极其的渺小，我们看基督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我们躲在他翅膀的荫下，我们借着他的宝血，我们靠近那众光之父。上帝啊，求你再一次连续我们，再一次不照着我们的罪孽待我们，而把基督的袍披在我们身上，称我们为义人。主，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中间那没有相信的，主，求你怜悯他们。你如果打开他们的头脑，把他们里面的一切的想法都写下来，主啊，我们情愿有地缝能够钻进去。主，求你怜悯一切犯罪的人，将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污秽。主，看到地都要把他们吐出来，何况天国。主，求你怜悯。地上满了罪恶，人心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你在哪里最多，你在哪里恩典显得更多。愿十字架插在每一个污秽的地上，使地得洁净，我们向你下拜。主，求你再一次给我们的心割礼，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转眼来跟随你。主，求你与每一个华语堂的弟兄姊妹同在，在听到你诫命的时候，我们都转眼仰望那圣洁的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于是我们罪得赦免。求你在基督里看我们甚为尊贵，为我们在天上 预备地方，能够与你永远的同在。主，赐给我们那圣洁的心，恨恶，全心憎恶淫乱，而向往基督一般的圣洁的生活。主啊，你开始的必能成全，我们信你的大能。愿你这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主，你使我们华语堂的弟兄姊妹靠着你夸口，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救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